时间跟他一起能够在这里相聚，在这里有一段欢乐的时光。主啊，真的是啊，你在凡事上都保守着我们啊，保守着我们一路一路的平安，在这么艰苦的路途上面，能让我们的心里都满是平安。主啊，真的是你也亲自为我们准备了那种可口的饮食，让我们就是能感受到无何无时无刻的不感受到啊你的奇妙的大爱。主啊，真的是我们要把我们心里的一切的赞美都献给你啊，我们要来把这颗感恩的心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是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更加真切的触摸到你。以上祷告奉基督耶稣宝贵的名求。好，那我们先唱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叫做如果我能唱。这首歌它的背景叫黄美莲博士，他写的没有，他个人的经历其实是比我们来说要坎坷的多。他出生的时候因为接生医生的失误，于是他出生的时候就是相当于就是应该是有脑瘫，然后大家可想而知他的成长的环境是非常的艰苦，并且他由于脑部有问题，因此他的行动啊语言啊他都是有一定的障碍。但是呢他家里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然后他就接受了主耶稣作为他的救主，所以他能够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在他的人生中，他是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然后他后来是到这边加州这边读大学，最后他是拿到了应该是艺术系的那种博士，并且他的画画画得非常好。然后后来有人就问他，就说就是他为什么能够那么快乐地对着每天，于是他就说他能画画，他有一双又长又美的腿，然后还有等等等等，包括他还有很好的父母，有一只可爱的是小狗还是小猫，就说所以其实他比我们来说他少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却依然那么快乐，那是因为就是说他知道神给他的东西他都很珍惜，并且他能够把神所给他的恩赐他都发挥出来，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见证神这奇妙的大爱。所以这首歌也是他写的，应该是他写的。然后我们下面就唱这首歌。
歌声上帝无比之美， 上的荆棘啊，会上的人们啊，你们可愿带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
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黄美莲姊妹她那颗爱主的心，真的是我真的是很愿意说，我们能够有很多的机会来唱这首歌，然后，能够，因为黄美莲姊妹她是因为脑瘫，所以她就说她不是特别能唱歌，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多唱这首歌，能够代替她来。向我们向神来表达我们对他的赞美和敬拜的心情。下面我们唱另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然后这首歌也是一首称颂耶和华的歌。所以可以说我们是来，也就是说我们是替黄美莲姊妹来向神表达我们的称颂，表达我们对她的称颂。OK， 我们先唱两遍。
心有多么
句，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啊，这确实是这样的，耶和华是我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啊，其实当我们想到黄美玲姊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对我们是多么的恩待，他给我们多么多多么更好的恩赐。因此呢，我们真的是应该啊，来到神的跟前，来向他屈膝敬拜。我不知道大家，特别是牧道友，你现在的心里面究竟有没有觉得神是一定存在的？我想，你们因为也参加过我们几次这个聚会，我想你们一定会相信，应该是觉得这个神是存在的。但是，就是说，当你知道这个神存在的时候，可能你们心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觉得我们对世间还有些什么样的缠累，让你们不能够彻底的放下来归向神。我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回想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功，所赐给我们的那些奇妙的恩赐，包括各种各样的事物，然后回想自己一直以来的经历，然后能够感受到神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的，是他无时无刻的不在保守着我们。好，那我们再把这首歌再唱两遍。
从日出直到永远。
是我的神。
好的，那我们下面请阙远阙弟兄为我们做一些讲道。
灯开了吧？
对，
一会儿亮，一会儿就亮了。哎，大家好，欢迎你们！刚刚两部车子很辛苦的开上来。不过在开始以前，我想我还是介绍一下，看看你们有些人还不认识，虽然都认得你们。张一丁、陈亮，你们我大概见过几次面，还不晓得我是叫什么。我姓阙，朝天阙的阙。看看女生还是不知道，《满江红》歌词里面最后一个字，朝天阙那个阙，阙单名一个圆，阙圆。那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跟他们一样都很年轻，虽然我头发少一点，我还是很年轻的，所以经常跟他们随便开玩笑。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信的神，当然过去这两天我们也看了一些的影片，影片当中也介绍了一下我们信的这位神。那在这里我想大家也都是在 UCI 的学生或者学者，等于是说就是程度知识水准都非常的高。我经常跟我说我就是高中毕业，所以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的话会显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只有高中毕业。实际上以后有机会的话，大家再跟大家一起讲到以前我是怎么样让改变到今天。虽然我还是非常的不好，但是很感谢神能够让我在这边能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或者我们人活着，只要是你在清醒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是活的，对不对？只要你是醒的，知道我们是活的。慢慢你认输了以后，你知道我不但是活着，我们还活在一个什么地球上，对不对？慢慢你会发觉这地球上不单单是只有你一个人，可能还有上亿几十亿的人跟你一样在这个地球上。你会发觉这个地球不单单只是有一个地球，还有一个月亮，还有一个太阳，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太阳系里面，对不对？那我们昨天讲到很多的科学也让我们慢慢的知道这个太阳系又在一个银河系里面，对不对？那我不晓得大家不知道太阳系所在这个银河系里面有多大？不知道。从东到西，特殊从东到西，从这一端到那一端，估计有30万光年。30万光年，所谓光年，不是计算时间的单位，是计算距离的单位。我们都知道，光一秒钟跑30万公里。那光以30万公里的速度，每一秒钟跑这个距离，跑了一年的时间，这个距离叫做一个光年。那这个太阳系所在的这个银河系里面，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是30万光年，这么大的一个距离，我们很难想象30万光年到底有多大。慢慢，我们又发觉。不单是只有太阳系所在的这个银河系里面，在整个宇宙，我们人所能够看到的，用我们最先进的望远镜能够看到的，有1亿个 galaxy， 叫什么？
星系，
就是在太阳系这个 galaxy 里面就1亿个这种galaxy， 我忘了中文怎么说，
星系
啊， 那这一万个，这一个星系里面有多少个星球？今天人类科学进步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估计我们天上的星星到底有多少个。虽然我们称说我们现在人类科学已经发达到很进步很进步，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估计今天这个太阳系所在这个银河系里面，在整个银河系里面，在宇宙里面有这么多的银河系，那到底有多少星星，我们到目前都没有办法估计到。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星星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呢，我们知道一件事，在这么大的一个宇宙当中，可以让我们不得不惊叹，在这么浩瀚的一个宇宙当中，它居然是这么样的奇妙的一个构造，一个结构在这里。一切一切都是这么的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不要讲别的，就在我们太阳系哈，太阳系这里面，我想最近大家都知道最热门的一个新闻，是吧？在哥本哈根他们开会，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气，为的是什么？
地球。减少地球变暖。
减少地球变暖。他们担心说地球会变暖，整个北极的冰、南极的冰会化掉，破坏了整个的生态。那你们有没有想到说，他们担心说地球变暖是变得多暖？一度，不是说变暖从五度变成二十度，从我们平均温度一度两度，整个科学家就担心这整个生态就改变了。如果说这一度就能让我们人这么担心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想想像这么多的星球，我们数不过来的星球，它如果说是借着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这么形成的话，它会形成的这么巧妙吗？我们今天所担心的就是 一度的气温。我想我们都下过象棋，对不对？都会中国几个东西，象棋、围棋都下过。特别是最让你很不服气的是，你跟人家下棋的时候，眼看着你就要赢的时候，突然旁边走过一个人把你那个棋盘一碰，就散掉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随机的一个做法。当你摆好很有规律的一个东西，你如果是一个 random 一个随机的碰撞的话，它不会说整整齐齐摆立在那边，全部都是乱七八糟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我想有没有人找到说，我们今天来下象棋，象棋前后也不过只有多少，32个字，对不对？有没有人说好，我们来下象棋，把这32个字往前方这样一丢，刚好蓝的红的两边都摆得好好的，有没有人会相信这样子？我想如果说你要去找人家下象棋，你说我们不用牌，我们就一丢，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就开始的话，人家会笑你，可能笑你是疯子，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想想看，不要讲说这个宇宙，光讲我们太阳系里面我们担心的气温一度的温度，那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地球跟太阳跟月亮，就讲这三个星球来讲的话，它之间的运转的功能、运转的时间的巧妙，不得不让我们说这个太阳系这个宇宙不是靠着随机的，对不对？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科学让我们知道，对吗？地球是绕着太阳转，这样地球绕不是地球绕，地球绕着太阳转那么一圈，我们叫一年，对不对？它自己也会转，自转一圈我们称作一天，自转一圈是一天，对不对？那有没有想到说，我们今天绕着地球转，如果说它这个轨道不是今天这个轨道，只要偏离一点点，稍微偏离远一点，这个温度的差别就不止一度，就根本没有让人能够生存了。如果说这个轨道再近一点点，就太热，可能又热到我们没有办法生存的一个程度。那今天地球 绕着太阳转，不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转的这一个平面，我们称作什么？黄道面是吧？那地球自转那个轴跟这个黄道面不是垂直的，是一个23.5度的角度。就是因为这个23.5度，我们今天会来到这里。为什么？没有23.5的话，我们没有春夏秋冬。就是地球一直绕着转，向着太阳这一面一直都是同样的，就一直同样的受着太阳同样的面，就同样的热，没有太阳的地方同样的冷。那因为它有这23.5的角度，它绕到这边有春夏秋冬，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这里上学。所以我们从这个我们受到的宇宙，我们不能不想，如果说它稍微偏了一点点，我们就没有这个我们能够享受的这一个地球。也曾经有一个笑话讲到关于这23.5的，在一个小学里，我想小学都会有，我不晓得在国内叫什么，在台湾叫督学，去考察学生和学校教导的形式。
不知道
你们上过
大陆有没有教导主任？教导主任。
地球仪的头为什么是歪的？
对。
老师，
对，一个督学到学校，找到一个学生，他到了教室里面，看着摆着一个地球仪，然后刚好一个学生进来，他就说：“哎，这个朋友，小朋友，你知不知道地球仪为什么是歪成23.5的？”那小伟看他一下，不是我弄的，我刚从教室从外面进来，你看到我进来，他歪的不是我弄的，跟我没关系。那地球那个督学看到他这个学生没有办法，就想问问看这个老师到底是怎么个教法，所以就看到老师来了，就问那个老师说：“我刚刚问这个学生，这个为什么是歪？”他马上说：“不是他做的。”那个老师一听呢也很急，他说：“我们班上的学生呢都很诚实，他说不是他，一定不是他。”所以这个老师也不晓得地球为什么是歪了23.5。那这个督学后来又没办法了，他说学生这么差，老师也这么差，就问校长了，就把这个情形跟他讲，说这个老师说这个学生很诚实，这个老师就是讲这个情形。这个校长一听呢，他说是啊，这个学生是很诚实，老师也没讲错了，因为当初我买的时候是在路边摊买的了。所以呢，讲了一个笑话，说我们很多人不晓得，就是说地球这个转的角度，实际上如果说偏一点稍微弯一点，我们今天的日子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日子，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的安逸，有春夏秋冬。今天我们可能在加州不会感觉到说一年四季在我们心里的变化给我们心里的影响。如果说你到一个地方，如果说有四季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虽然冬天这么的长那么多的雪，让你好像心情很 depressed， 可是当春天来的时候，你看那个芽从雪地里开始蹦出来，开始发一个绿芽，然后突然长绿叶，然后开始开花，到了夏天全部茂茂盛盛的，然后秋天一来很快的叶子就掉了，冬天一全部都是枯枝。你可以这样看到这个循环，你也可以看到生命的气息从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可以看到，你可以感觉到这个生命的气息。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宇宙，关于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是多么一个巧妙，对不对？但不单单是今天我们担心二氧化碳的排气，我想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是担心什么？我们大气的臭氧层被破坏掉，我们所住的地球，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外面是什么？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大气层。大气层外面最外面有所谓的臭氧层，臭氧就是氧的一个同位素，氧一般是两个 O2， 它是 O3， 三个氧，就是因为有这个臭氧层在那边，外面的紫外线那些高辐射的呢，不会把我们晒伤。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个臭氧层来保护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外面，在太阳底下走，不会说太大的晒伤。可是因为我们人的科学，我们用了很多那个 freon， 就是很多化学物品到上面把那个臭氧层破坏掉，所以紫外线就可以直接的晒进来，失去了内层的保护。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担心说我们不需要用这么多化学工品、化学的药品。所以呢 ，freon 现在已经在美国不准用，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多地方也不准用，因为我们认为说会破坏臭氧层，然后呢温度也会升高。所以我们所担心的，事实上我们从我们担心的背后，我们可以很知道的、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地球的成长，整个宇宙的成型，绝对不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就是说随机发生的一个情形。但不单单是在这个地球上，如果说整个宇宙来讲，有科学家估计，如果说要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形，要这么有规律、这么有秩序的形成的话，从一个现在多半的科学家相信什么一个大爆炸，从你一个爆炸随机要造成今天这么有规律、这么有秩序的一个宇宙的话，它的概率是多少？是10^-37。不就是37分？10^-37，或者转过来说就是10^-37，10^-37^1，这样的机会。我想你们如果学数学的或者学统计的，你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这个几率可以真的就是说怎么样，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我再举个例，10^-37^1的几率。在加州，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去买 Lotto， 但在加州买那个 Lotto 的几率大概是几千万分之一，就是。那他这个几率呢？他们说比你出外在野外被雷打到的几率还要小。那37^1的机会，就好比说我今天去买 Lotto， 明天一开奖。一抽出来的，你猜是谁？缺盐。加州每一礼拜开两次，礼拜三、礼拜六，是不是？就算要一个礼拜开两次，第一次中的是缺盐，第二次一抽，一抽出来又是谁中？不用问，又是缺盐。两次，第三次再去抽，还是缺盐。如果说讲的简单一点，10^9我们叫做一个 billion， 是10亿。10^37，你把这个九个零去掉，还有28个零。就算你每天开个两次好了，比如说一个礼拜开两次，你每一天开两次，一年不过720次，也不过就算1000次好，不过多3个零。28个零去掉3个零，还有25个零，就10^25这么多年，每一次开奖，每一天开奖，中的都是缺盐。你会不会去相信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发生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我自己在那边搞鬼。这个几率的讲法来讲呢，根本不可能。如果会发生的话，一定有一种力量在后面阻止让它这样子发生的。今天我们的宇宙的形成的巧妙的安排，10^37^1，让我们不能不想到，像我们昨天所说的，我们只相信科学，可是科学让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的成型的几率是这么样的微小，可是呢我们不愿意去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科学，我们科学出来的资料，当我们不愿意信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会去信。很清楚的一个资料摆在这里，我们就是不愿意相信。所以这个宇宙，我们知道有一个创造者，就像圣经上，我们虽然在座的还有些不是基督徒，可是我相信你们也可能都看过圣经，我们只讲圣经的 第一章第一节就好了。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说出了整个宇宙的巧妙，整个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知道，我们学科学的我们就知道有物质，这个宇宙的存在一定有三个东西是必要的，不然不会存在。第一个是什么？时间，第二个空间，第三个物质，这三个一定会有，我们这个宇宙才会存在，对不对？时间、空间、物质。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说明了一切，起初 in the beginning 一个时间的开始，对不对？时间就开始，神创造天地，天地是一个空间，天地我们看到我们的地也是一个物质，整个宇宙是神创造的。不但是如此，也可以让我们知道神创造了这个时间，他不在这个时间里，所以他不会受这个时间的限制。我们人今天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四度空间，长宽高跟时间，我们脱离不了这个空间。神创造的时间很显明的，他不在这个时间里面，所以他创造的时间，他创造的空间，所以他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他也不受物质的控制。所以我们说神是灵，我们敬拜神的，我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去敬拜他。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说出来这一切。今天我们科学说我们有一个大爆炸，这也可以证明，就是说那个大爆炸的开始的那一刻就是神创造的那一刻，时间、空间、物质的一个开始。今天我们不管是在几千年以前科学不发达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所生存的地球，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地。我们走到外面去看到天上的星星，虽然我们没有知识，2000年前、3000年前人类的科学不发达，天跟地对我们来讲，这个地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天就是我们一抬头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今天我们科学非常的发达，我们也知道地球是圆的了，不像我们过去说中国在地的中间，对不对？四边是海，可能还有四个柱子顶着的，所以地震的时候呢是这个柱子在摇。现在我们知道了地球是圆的在转。今天我们从我们最新的科学，我们知道我们地球，我们知道用我们最好的哈勃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所能看到的宇宙。当我们看讲到天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知道这个是地，上面就是地。所以不管今天科学再发达，跟5000年前、3000年前科学再落后，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在我们人的心里，过去现在都是一样的。所以不管3000年前、5000年好，这个天地是无声无息，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有些人出去看星星，对不对？我们出去看星星，无言无语，他不会向你说一句话，对不对？也没有声音，可是你知道上面有天，有星星，有我们为什么去看它？它不但是无言无语，昨天他还讲到巴别塔的事。如果说他这个天地会说话的话，可能我们不懂的话，我们还没有办法，神要借着天地向我们表达什么意思。他无言无语，没有声音，所以不受我们语言的限制，神所创造的天地不在乎我们讲的什么话，而且是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们知道，我们也很确信，每天太阳会出来。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们等一下今天又可以去看看我们的星星。可是我们没有想到，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年复一年，这么有规律。我们知道明天太阳一定会起来，我们也知道12月过了以后，1月、2月春天又会来到。大家都认为说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 为什么？就算我们知道为什么了，明天还是会天亮，太阳还会起来，可是没有人知道明天会什么天气。虽然我们也知道冬天过了，春天会来了，没有人保证明年的春天会是什么样的景况，花会开多少，明年的夏天会有多少的台风，会有多少的雨量。我们人知道神所造很规律的东西，可是我们并不晓得每一个细节。这也表示神虽然创造了一个规律的东西，可是呢，真正的主权、真正掌权还在神的手里。不然我们知道秋天完了是冬天，可是我们不晓得这个年的冬天会下多少雪，这个在于神。所以在我们在美国也讲了一个笑话，在美国工作大家都很有压力，就需要在工作上能够多表现一点，多努力一点，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说美国生活压力、生活的工作的很大的话呢，有一种职业呢，我觉得在美国做最好，绝对没有压力，做错了也没人敢说一句话，做对了也人家说你做得很好的，是什么？去报气象局，绝对没有压力。你说今天下雨，结果不下出太阳，没人说你不对，没人敢说你。你说明天不会下雨，结果下了一场大雨，也没人会说你气象报错，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预计说，今天是八月，可能是热的天气，没有人可以肯定下一秒钟能够会是什么样的因果。所以在这个这么巧妙的一个世界，这么一个宇宙里，我们说都是靠着偶然的，这个从科学的角度有这么多的证据，我想我们很难去说。在学科学的，我想我们都认识牛顿，对不对？牛顿不管是在数学上他发明了微积分，在物理上力学、光学，在天文上面他发现了地心引力，对不对？他因为观察天体，所以他因为他的观察，他知道这个宇宙巧妙的地心引力彼此互相的关系，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在大学跟他一起同事。那因为牛顿对天体的观察，对物理机械方面的才能呢，他自己做了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今天我们太阳系里，可能我们前一两年说本来有九个行星，现在就是说有一个冥王星质量不够，就把它去掉，所以现在有人说是八个，有人说是九个，不过这不重要。他做了一个太阳系，太阳在中间，地球其他七个行星绕着地球，再绕着太阳转，有一个齿轮，他那边摇一摇就开始在那边转，在那边转，就跟这真正的太阳系一模一样的一个模型在那边。那他这个好朋友呢，就来到他的办公室，看到那个桌上摆的模型，他也去玩一玩，觉得非常的巧妙。他就问牛顿说，这是谁造的？牛顿看到他说，没人做的。他的朋友说，好吧，没人做的，那就算了，就回去了。第二天他又来，又在那边玩那个模型，他又是问牛顿说，这是谁做的？牛顿说，没有人做。这次他就比较不高兴，好吧，你不说也就算了，他又回去了。过了几天以后，他又来了，来到他那个牛顿的办公室里面，又去那边摇一摇，摇一摇，摇了半天，在那边转转转，最后他呢还是忍不住，又去问牛顿说，这到底是谁做的？牛顿说，没有人做的，自己在那边。他那个朋友就非常的生气了，说，我前后已经问过你这么多次了，我只不想说知道说这个到底是谁做的，做的这么好的东西能够在这边，你每一次都跟我说没有人做的。但牛顿呢也就不慌不忙的说，这个只是按照我们真实的太阳系做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不在这边，你发这么大的脾气说不可能说没有人做的会自己在这边，那这个真实的东西摆在你眼前的，你为什么会相信它是偶然碰撞出来，是没有人做它就会在这边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的那一位朋友也去信主了。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我们学科学，我们要求证据，事实上证据都摆在我们眼前，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我们愿不愿意去相信。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跟那时候的苏联两个在发展武器，两个在发展太空的科学，那个时候认为谁能够控制了这个太空，谁就能够掌握这个世界。所以最早第一个人到卫星上去的是苏联的，美国马上就赶着，也发射他们的人到卫星，然后呢他们派了太空人到了太空上去。当美国的太空人到了天上去，到了太空中看回地球的时候呢，那个太空人说，在他的宇宙外面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这个地球，看到世界的渺小，看到人的渺小，看到宇宙的浩瀚，这么有规律的，他说他看到神，认为人的自己的渺小。可是当苏联的一位科学家把一个太空人升到太空去了以后，同样的到了太空，他看看四周，他还是说我还是看不到神。所以这个巧妙的宇宙，这个创造的神在这个后面，完全在于说我们是用什么心去看。你如果愿意相信这是有一个创造的，你自然会相信。你如果说没有一个心想要去看的话，就像这个苏联的太空人一样，同样的东西，他飞到那边，他可以看到这个地球的渺小在太空里面，他人就是认为说人定胜天，人可以创造一切。所以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的证据，在自然科学上面，我们不能说有一位神创造这个天地，起初神创造了天地。那如果有神的话，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宇宙是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神，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想从我们讲说这一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之前呢，我们先讲讲我们人好了。我们人刚刚跟大家说，我们喜欢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还很年轻，事实上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团契，一个组，都是今年刚刚升上来，有差不多4位初中生，初一的学生。那他们在这个年纪呢，我想最希望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样，赶快长大，对不对？希望赶快长大，免得受到这些大人父母亲在那边每天唠叨，每天管他们。所以我就问他们，刚好那四个人全是男生，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对女生们怎么样，我们就先讲说男生好了，不讲人。我就问他们，你们希望长大，那你希望说你长大以后成为怎么样的一位人？对，你们都希望长大成为一个男人，对不对？你需要成为怎么样的男人？或者说你们小女生长大，你们需要成为怎么样一个女人？他们就开始想了。第一个想到就是怎么样，他一定要长得很高很壮，因为在那个这个年纪时，可能也时常被人欺负，对不对？他说第一个说我要长，做一个男人，他一定要长得很高很壮。那刚好呢，我那个时候有一个照片，所以我就问他说了，那也很好。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说很快能够长大，长成一个男人的话，高大肌肉很壮的话，那是不是这样子一个人是最男人的？对不对？你看他肩膀这个肌肉，他这个肌肉给他们看，这个是不是你所要成为的一个男人？对不对？照他们的想法， 又高又大，对不对？饥饿又多少，谁敢欺负他？他们想一想 ，no， 他们没有人要做一个这样子的男人。所以说，要做一个男人，不在于你肌肉有多高，是吧？你身材有多大，你肌肉有多壮。那有人就说了，可能我要做一个男人，我要赚很多钱。好，赚很多钱。那刚好前一阵子，在美国那个摩岛，是吗？对，他很有钱，可是我们后来发觉怎么样，全是骗来的，对不对？那我说你是不是也要像他一样？他们想想，不是，他也不有钱也没什么用，像他这样子的话也不见得。他说那我们要做一个男人，我一定不要有钱，也不要像这个样子，那我们做一个。像做一个总统好了，有人可以做总统，把这个混乱的世界把它改一改。那我们后来又想想，做总统其实也不见得好，特别是我们现在对台湾的总统，大家都知道啊，学生给做的总统，做完一做完就到监狱里面去了，对不对？这个也不对。所以说，他们当时在想，说你到底要成什么样的一个男人？所以他们在那边想一想。其实金钱不重要，身体的高大也不重要，你的名分也不重要，你的物质也不重要，这都不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一个男人。最后讲到什么，可能你的人格的正直很重要一个东西，他们认为对，要是很有人格力，人格正直诚实，对不对？大家都同意。或者是说一个很仁慈的人，或者是说很善良的，很愿意帮助人，他们也觉得对。所以说现在他们觉得说，我要成一个男人，不见得说我一定要赚很多钱，我一定要做什么样的事。事实上，带动我的人格是不是正正当当一个人，我是不是去欺骗人，我是不是去做一些不对的事情，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正正当当的人，去爱人，去帮助人，这是他们所认为说一个理想的人。同样的，我想女生也是一样，对不对？不见得说你一定要长得多漂亮。我不晓得你们女生长大是不是都说，因为我们每个都要长成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啊，至少这几个小男生，我想不单是他们呢，这些，今天在美国，你换了一个 group， 如果说不把 use。问他们，问任何一个 group， 不管他们的年纪是什么样的年纪，不管他们的生活背景是怎么样，不管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怎么样，不管他们的教育程度是怎么样，如果说我们今天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你想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答案？我想大概很接近刚刚那些四个小朋友所说的，对不对？人的人格比其他的还重要，所以不在于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人种，不在于我们知识怎么样，不在于我们的想法怎么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人除了物质之外，不管我们的种族怎么样，我们都有一个心想要做这些事情，做对的事情，这在物质之外的事情。那我后来就问他们，那如果说这是你想要成为一个男人的目标的话，今天你认为如果说达到的目标是十的话，你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你是在一还是二还是三？他们又开始想，有一个就说他大概是五，因为他从来不做坏事。旁边那个同学就说，你哪里有五，他为啥就有三呢？所以说我们今天自己都认为说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犯错，我们也不做错事。今天我们昨天我们也说过，我们这个 VIP 的就是说我们是自己认为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对人，就从我们人的道德观点来说，今天我们如果说作为一个人，不管是男的女的，我们理想的一个人的标准是什么样，今天我们到达这个标准有多少，今天哪一个人可以说 我今天是死的，有没有？没有，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现在到了死了。那你再想想看，这种观念在我们人的心里是从哪里来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今天我们人会有这种想法，我们要成为一个正正当当的人，我们成为我们的人格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这也表明说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的性格是什么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人都会想要成为一个好人，那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个标准，我们更知道我们都是一个罪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说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人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所信的神，如果有神，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第一个，我想怎么样？这位神，如果有神，他一定是全能的神。我记得第二次在张扬家聚会的时候，李飞月说了，神可能有很多，让他们去打打打，打到最后最有能力的那一位就是神，记不记得？
好像不是那么说他们。
你说十最牛逼，我信谁？我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光也知道，我们人不见得说是靠着 muscle 就可以成就。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位神，他一定是一位全能的神。如果说只有一位全能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说神只有一位，不是说我们要排斥别的宗教或是排斥别的。如果真的有神，这位神一定是全能的。如果说他是全能的话，他一定是只有一位。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基督徒认为神是独一的真神，不可能有两个。我们并不是在否认别人的信仰，别人的宗教是怎么样，我们知道如果有神一定只有一位。我们大概你们我们家老婆，我经常会笑他，笑他有时候笑他说傻傻的，他脑筋比较我经常笑他说他很轻易的去相信任何人说的话，当然这也是很好了，对不对？他生活得很单纯，什么都不用担心。我经常笑他说只要见到长胡子的就叫爸爸，说他就瞪我一眼。那今天我们信神，如果说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宗教都是一样，都是劝人为善，对不对？我们只要找一个我们认为合适的，我们来信，跟你信你的神，我信我的神都一样。是不是你再想一想的话，如果有神只有一位，如果有爸爸一定也只有一位，你绝对不会去随便找一个男人说他是我爸爸，对不对？如果有父亲一定只有一位，所以你不会说这个也是，这个是男的也是我父亲，那个也是我男的也是，也可以称作父亲。所以说你要叫他父亲也可以，你要叫他父亲也可以，您爱叫怎么叫就怎么叫，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有神只有一位，如果有父亲也一定只有一位，要找男人满街都是，是你要找爸爸一定只有一位。这是我们所信的，为什么我们神只有一位？那如果是全能的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你知道吗？从我们人来讲的话，过去的希特勒他是不是很有权，他很有能力，对不对？他杀了多少人？当一个人不正直他有权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事是让你想象不到的。就拿台湾的陈水扁来说，他当了总统，他有权有事，他所做的事现在全部露出来了。不单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在西方的历史上，当你有权的时候，如果你这个人不是正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出现了。所以说今天有神，这位神是全能的神的话，另外一个特性，另外一个刚刚我们说我们人有人格， 另外一个神性，它一定是公义，不然的话，它很有权能，很有权势，它如果不是公义的话，这个神是很可怕的一位神。你愿意去相信一位很有能力，可是他不是公义的神吗？所以如果有神，他一定是全能的，他更是公义的神。所以讲到公义，我们刚刚说我们人怎么样，都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从人的标准来看，我们都达不到，不要说我们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所以说圣经上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说一个公义的神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看到人的罪，你想他会怎么做？就像我们今天的法律，你一个人犯错了，你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不对？看你是犯什么错，可能法官判你3年5年，可能判你10年，可能判你终身都在里面。那这一位公义的神，当我们来到这一位公义的神的面前，我们靠什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哪一个人认为说我们可以承受这一位公义神的审判？所以说如果说神是公义的，我们又全部都是罪人的话，那很简单嘛，对不对？我们全部就死掉就算了，没了。所以神创造个世界，因为不公义，全部人都没了，世界没了，宇宙没了，也就解决了，对不对？可是呢，想想看，曾经有一个画家，也就是最近在台湾的一件事情，台湾现在就是因为政治的因素乱七八糟，有一个画家，他花了很多的心血造出了他一个作品出来，到了一个美术馆去展览，那因为某种政治的因素，反对的一派呢就去把他的作品全部毁掉。当那个画家看到他的心呕心所做的作品就这样子被人家毁掉的时候，他伤心在那边痛哭，在那边流泪。所以当你一个非常好的作品，你的著作、你的创作被毁掉的话，你是伤心，非常伤心，从非常痛心的。所以如果说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造了我们这么多的人，造了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结果因为他的公义把他全部毁掉了，你知道他心有多痛吗？这也就是为什么神有另外一个神性，他不但是公义的、全能的，他更是一个爱的神。他爱我们，就像你父母亲爱你一样，他爱你，他知道你犯错，怎么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经常犯错。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跟我们邻居打架，结果呢很生气，就拿个石头把他们家玻璃打破，就哐一声，我就很高兴就跑回家了。结果大家都知道是谁干的，对不对？所以他妈妈就跑来我们家找我妈妈，那我妈妈没办法，就只好再去找一个玻璃匠把他们的玻璃弄起来。同样的，因为我妈妈爱我，我所犯的错她愿意为我承担，去补偿人家。这些神爱我，一个公义的神，他创造了我们，我们犯的错，他一个公义的神，他不可能说犯错没事没事没事，大家都好，不会这样的。不要说以我们所信的神，就拿我们今天的法律来说，如果今天一个法官看到你做了一件坏事，然后他说没事没事你回家吧，你会怎么去看这个法官？你会怎么样去看这一件审判？在我们人的社会上我们都不会这样做，何况是神。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会不会说因为我们做错的事他当作没事？可是他爱我们，所以这位爱的神怎么做呢？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做错的事情， 父母亲为我们承担的一切，父母亲为我们付出的一切的代价，为我们的错付出了他的代价。今天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承受不了罪的代价，他知道没有神没有爱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他不愿意我们去，所以因为爱，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承担了一切的后果。因为他的死，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的罪被洗清了。就像我们一个法院判你5年的徒刑，你去监狱坐了5年，出来以后，你等于是怎样？我们所说的，在英文里面就是说 justified， 他可以自由的回家去了，自由的他去做他的其他的事情，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但今天，因为耶稣基督，因为神爱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付出的赎价，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被称为 justified。我们中文翻作被神称为义，这个义并不是说那个很正、很公正的那个义，那个义还是 justified， 就是说，因为我付了5年的徒刑，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今天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付出了代价，我今天因为付了我的罪的代价，我今天被 justified， 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公义的神的面前，我可以说我没有罪。所以有人说神是爱，我们今天最容易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神是爱，所以我也不用信神，我今天不管我做什么事，到时候我死了，反正神是爱，我一定在天国里面，他是爱，对不对？很容易让人家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神除了爱，他还是公义的，他不会说因为爱说好算了算了，如果今天一个法官要判刑的时候，他说爱我们爱嘛，你今天杀了一个人，没事没事，回家回家，你会认为这个法官是公义的，是在爱吗？所以因为爱，他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因为爱，他愿意付出他自己的代价为我们，因为公义，他来到世上。如果神不是公义的，只有爱，耶稣基督不用来，到时候就像刚刚我说的，死了大家都说没事了，反正是爱嘛，对不对？如果神不是公义的，耶稣基督也不用来，因为他只有公义的话，到时候我们全部都死了，耶稣基督来干什么？所以神全能的、公义的、爱的神。今天我们的爱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可是我们往往忽略到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今天我们白天在看一个录影带，讲到夫妻之间的爱，我们也刚刚讲到我们人同一个人，可能我们要是一个正直的，要是仁慈善良的，可是当我们看到影片，看到我们周遭的人的时候，但我特别是今天昨天我们大家都在这边吃东西看影像看什么的，可是你注意看看，我们有黄刘培，有 Lily， 还有高阳，他们在厨房很辛苦的在那边，今天晚上还有春美，哦，还有冯老师。其实你从他们在厨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爱，他们没有必要说我们来到这里，他们去弄饭给我们吃。所以当我看到他们那些姐妹在厨房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说一个人，我们所要的，当像我们刚刚小男生所要的，长大我们要成一个男人的，我们从他们这几位姐妹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爱。他们虽然在外表上不是美如天仙的 个女孩，可是当他们在心里有爱，为着这么多人在厨房里面做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美丽的，只有爱。那今天我们说要看证据，科学上我们也知道按的几率几乎是不可能的，按着除了科学物质上面，在我们周遭的人，我想你可以看到周遭的人或者是基督徒摆在你眼前有这么多的证据，你说你没有看到，你说你看不到爱，你说你看不到科学上面的东西，就像那个科学苏联的科学家一样，他看不到神。这不在于我们的人的心，而是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愿意去相信的，不在于说我们有多少的证据让我们能够相信。前两天我们也听到很多的问题，有神的话为什么是耶稣，对不对？为什么叫耶稣？今天我们刚刚说到，因为神是爱，他自己来到世上，他自己来到世上的这一位神，我们就叫他耶稣。很简单一件事，神他自己，耶稣这两个字就是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今天我们如果说不叫耶稣，叫另外任何的一个名字，你还是会同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如果说叫他 VIP 好了，我们还是同样问题，他为什么要叫 VIP？ 我为什么要去信那个 VIP？ 对不对？所以今天不在于这一位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叫什么名字，今天神告诉我们他叫耶稣，他就是神他自己本身，他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公义完成了，他的爱完成了，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一位神。今天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贫乏的、穷困的，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都是耳聋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唯一的差别在于什么？我们是一个乞丐，我们找到哪里有饭吃。当我们找到一个地方有饭吃，我们来告诉你那边有饭吃的时候，你会不会去问说，这家有钱人姓啥叫啥？他为什么要叫耶稣啊？你会不会想说去研究研究，我才来这边吃个饭？不会，对不对？很自然的，我们不会这样做。可是今天我们告诉你，这里有饭吃，我们不需要那么辛苦。我们在人生，在这个世上，真的想想看，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在这里来了走了，现在有饭吃，你还要去研究研究，他为什么信耶明书字基督，是不是？神爱我们，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相信，你愿不愿意去接受。也不在于你今天年轻或是年老，你今天历练有多少。我们今天从小到大，我们几乎都是同一个模式，对不对？很自然的，小学完了念初中，初中念完高中，也从来没有人想到说我干嘛去念初中，我干嘛去念高中，对不对？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就来了。那很多人念完了初中高中又念博士，念到最后还是不晓得我到底在这边干什么。刚刚跟大家说我只有高中毕业，为什么呢？我四年没念书，我在大学里面，自从考上大学以后就没念过书。所以在大学里面玩了四年啥也没念，就是一个高中的椅子来。在高中以后，没有，在大学毕业以后呢？
那你们毕业吗？
啊？
没毕业。 憋了憋了，刚好六十。毕业以后，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让人神造人，真的造这个宇宙，真的很有意思。刚刚我们说日复一日，夜复夜，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过程，都是提醒我们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我在这里做什么？过去的我跟以后的我，到底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所以，当我们毕业的时候，大家所谓的好学生成绩第一名的，他们都准备就跟大家一样出国留学来念书，追求硕士博士。我呢，四年没念书，没什么希望，只好去当兵，找个事做，对不对？找个事做，后来是找了事做也混不下去了，只好来美国了。来了美国以后，跟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大学的第一名的同学就联络上了。然后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因为我四年没念书，所以你们很少听到说我有什么同学的，几乎没有人认识我。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在 Buffalo， 纽约 Buffalo， 一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那个时候没有像说现在这么多中国人，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中国人，你会很亲切，因为你一看他是黄面孔，对不对？就会想到是不是中国人，不管是台湾的、大陆的。那时候很少，三十年前的时候，所以看到一个教室里面，因为那时候也没念，在高大学没念书嘛，就来这边想说还要念书，所以想说大学也没念，这边英文也不会，还要来念书，所以就比较一开始比较想说还是该好好念书了，所以在。课还没开始，如果说是八点钟上课，我大概找个时间就到教室。那刚好有另外一个人也坐在那里，也是个东方面孔，所以我就问他是不是中国人，对。后来又讲是台湾的，他说对。然后讲，几乎是同一年毕业的。然后又问他说是哪个学校，同一个学校。
也四年没读书。
然后呢，问他哪一个系，他同一个系。所以说同一届同一个系同一年四年呢，他没见过我，也没见过他，
都没上课，
他有上都是我没上。所以你就知道过去的我是怎么样。那我就跟我那个同学联络上电话以后，他很感慨地告诉我一句话，他说虽然他读了这么多的书，当时都是第一名读到博士，他说读到了以后还是这个情形，早知道如此，他大学就跟我一样去玩那个四年就算了，反正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让我们想到说，我们读了大学，读了博士，读了硕士，我们这一生在这里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来这里是为什么？对不对？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去念书啊。只想一想我们这一生在这里，对不对？有这么一位神，他爱我们，只要我们能够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引带讲到生命，也让我想到我们这一生，从我们生的时候是怎么个来的。没有一个人有选择说我要来这个世上，可是你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婴孩，没有一个人来到这世上不是哭着来的，对不对？从你妈妈肚子一出来就开始哭，不哭还把你打哭，没有选择来到世上哭着哭来。可是呢，你周遭的人都在笑，他们都很高兴你来了，对不对？不管是他的父母亲，他的爷爷奶奶都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儿子，有这么一个孙子，都在笑。可是你经过这一生，当你走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当时在笑的人如果还在的话，全在哭，对不对？那我们再想一想，我们这一生来了走了， 我们来的时候是哭着来的，周围人都在笑，走的时候周围人都在哭，你是愿意走的时候你是笑着走，周围人都在哭，还是说你也在哭着走？我们没有办法，没有选择来到世上，可是我希望我们走的时候都是在笑着走，因为我们有个把握，我们要去哪里。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去神的家，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所以基督徒来讲，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管是我们今天暂时你回中国也好，或者说离开世界也好，没有一次见面是最后一次见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都会在神家我们再见面。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把握，我们有这一个确信，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世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我们都是罪人，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赎价，我们罪蒙了赦免。我们也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去哪里，我们都是笑着走的。所以今天不在于我们的知识，不在于我们的头脑，我们要怎么样来从科学上来证明有没有这一位神，我们不是要怎么样来辩论，我能够把你辩赢了就表示你的神不存在，你的神是矛盾的。神的存在不因为你我的辩论谁辩赢谁辩输而有任何的损失。你今天辩赢说你的神是矛盾的，我不信，神还是在。我今天辩赢的好像是我替神做了一件事，其实神也不需要我们来做那件事。神的存在是永永远远的，他不在时间里面，不在物质里面，不在这个受造的时间空间物质的里面。所以我们昨天说神他什么都知道，对不对？没错，因为我们人在这个时间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受了限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下一秒钟要发生什么事情。就好比说我们人是三度空间，有没有二度空间的生物在世界上？有吧，蚂蚁可能就不会跳，它永远是在这个平面上走。所以对一个蚂蚁来讲，你如果说在这个平面上，你说我画一个方框，蚂蚁你不碰到这个线你就出不来，它怎么想它都出不来，它的生活就陷在这个里面。可是当你有三度空间的时候，你把它一提就画出，就跨出去了。今天我们人受制于这个，所以神不在于物质，不在于时间空间，所以神能够未知，能够知道未来，因为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他可以知道你这个 VIP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在你身上。有时候他允许发生，有时候他不允许发生，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因为他在这个时间之外看得到所有会发生的事情。他能不能掌握？可以。他要不要掌握？不见得。有时候神愿意，有时候神不愿意。一切主权都在于神，所以不在于今天我们怎么样去辨神在哪里，给我看见了我才要相信。除了科学的领域，除了自然科学的领域，知道我们人都有一个正直的心，都有一个善良的心，我们都需要成为一个好人。除了人这个魂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灵。我们从有人以来，这个灵一直渴慕去寻求那一位神，造我们的神。不管今天科学多发达，或者是科学多落后的非洲的一个山区里面，你都会看到有人在拜，都在拜神，对不对？不管他在拜什么，因为人心里都会有这个空虚的地方。可是你从来不没有看到任何的动物在拜，你没有看到哪个猫在里面拜拜拜，从来没有。可是你会看到人，不管你是黑人白人，你科学多进步多落后，人心里都有这么一个
渴慕追求神的心，因为神是灵，我们拜神的也是用我们的心灵去拜他。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从物质上这个巧妙的宇宙让我们能够看到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是从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叫人无可推诿。今天我们周遭的事情，你有没有一个心去看着一朵花、一根草？你会看到这个花多么美丽，它为什么会这么漂亮？它绝对不是某一个偶然的机会长出一个漂亮的花朵。神创造的人，让我们人去欣赏的。在物质方面，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造物主。在我们非物质上面，我们有一个魂，我们知道我们想要做什么。可是更深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有要跟神有一个追求的神。我们那天也讲到哲学，其实就是人在思考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就是人在寻求对神。今天所有的宗教可以说都是人在寻求神。宗教这两个字，如果你去查中文的话，宗教到底是什么意思？去查字典的话，宗教它告诉你这两个字是有所宗，祖宗的宗，宗教是有所宗以为教，所以让你是怎么样认识你的源头。那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源头，我们所有的宗教都是人去找神，找到最后有这么多的宗教在这里，也就是因为人找神，人根本摸不清楚神是什么样子，所以有很多的宗教变成把人把物当作一个神来拜。今天我们的信的神是神来找我们，他创造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罪过，他爱我们，他自己来到世上来找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神，重新与神和好。今天一个孤儿，等他长大了，他小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孤儿，等他长大了一天，我想他多多少少都会想去知道他身上的父母是谁。但是这个孤儿生出来要去找他的父母亲容易，还是父母亲回头来找他容易？从来没见过他的父亲，他去从哪里去找他的父母亲？今天这个孤儿，父母亲什么时候把你放在什么地方，或什么原因把你放在那里，父母亲清清楚楚的，他把你放到哪个孤儿院、哪个人家里，他要回头来找你，太简单了。所以今天不是我们排斥其他的宗教，我们知道我们要人从人去找神太难太难了。今天神来找我们，他创造的宇宙来告诉我们有一位神创造了这个宇宙。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五官、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嗅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触觉来看到神创造这个宇宙的奥妙。可是仅仅如此，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神又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从这圣经，从这个受造的宇宙，我们可以知道神爱我们，这位全能的神，这位公义的神，这位爱的神，他爱我们，他让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你愿不愿意把你这一生交在神的手中？还是你不晓得你这一生在这里干什么，你要做什么？你就是一步一步走到最后，向我那个朋友最后一分说，我不晓得干什么，早知如此我就随随便便的过一生就算了，对不对？
我们何必这么辛苦在这里念书，在这里受苦，到最后还是两手空空，哭着离开这个世界。你愿意相信这位神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因为你的爱，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我们，来到世上，为我这个罪人舍命，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因为你的爱，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啊，因为你的爱，你开了我们的眼睛，你开了我们的耳朵，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是爱，你是公义，你是全能的神。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我们是何等的无知。主啊，我们真的是如灰尘都不如的一个人，你却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这里真是谢谢你。主啊，让我们不但是有机会蒙你的拣选，主，我们更是盼望这白白的恩典也能够临到还没有尝到主恩之味的人。主，我们在这里也求神，你的恩典，你的爱，也同样的能够临到这些人。在这里，我也想问大家：你愿意相信、接受这一位神吗？你承认你自己还不完全，还是一个罪人吗？你愿意高高兴兴、很有把握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笑着离开这个世界吗？如果你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主，我们在这里，主，我们再一次的求神怜悯恩待。主，我们是瞎眼的，是你开了我们的眼睛。主，我们是何等的骄傲，我们是何等的顶撞。主，我们认为我们人什么都行。主，可是我们不知道，主啊，离了神，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行。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次求神怜悯施恩。我再问大家一次，你愿意把你这一生交在这一位全能的主宰的手里吗？不管你今天是多平安多顺利，明天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愿意把你未来的这一生安稳的交在这位全能的神的手里吗？你愿意把你这后半生很有把握的交在一位全能的神的手中，让你可以没有负担、没有忧虑，走完你这一生吗？如果你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这奇妙的恩典，是我们用我们的脑筋想不通，用我们人的思想摸不透的一个恩典。主，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奇妙！你降世来到世上，为着我的罪而死。主啊，你的爱再次再次显明。主，更是盼望你的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我们的人所能够领受，都能看到神的荣耀，都能够感受神的爱。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求神怜悯开恩。主，在这里我们真的说，主，谢谢你的拣选，谢谢你这白白的恩典，也盼望我们在这里能够把 把这个白白的恩典给我们传扬出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再问大家一次，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愿意相信接受这位神的话，感谢你，主，你召集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啊，种子已经撒出去，主啊，浇灌的已经做成，主啊，让我们生长的是神，主啊，求神怜悯，求神恩待，主啊，保守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前面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让我们继续说一下啊。
今天我们晚上是跟那个工地的，感谢。靠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你的话语，你的真实存在，主要是，从始至终就是在我们心中有没有这样的印证。所以感谢你让我们的朋友们跟我们在一起能够分享啊，兄弟姐妹之间的真正的来自神的爱，是什么？所以为这样的事情感谢你，希望求你更多的荣耀我们众人，让我们明天的。
Amen.